很高兴再次回到 CCFC 跟大家来分享。我知道我们这个 CCFC 今年教会生活的主题是以神家中儿女的身份来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说什么算是做见证呢？那我们知道说见证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说要用话语和行动去来分享他们亲自经历到的，他们亲自看到的事情，是很真实的，既是客观存在又是他们主观经历的。对于早期的教会来讲，这些跟随基督的门徒就是讲他们看到的主耶稣去医治、去赶鬼、去释放，然后去贴近那些有需要的人，看到那些人被重新的被建立起来，就看到这些的神迹发生在他们身边。那也把主耶稣他自己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这些的事情和还不知道的人分享。那我们刚才也谈到有主观的经历，那有一些的人他就是因为亲自经历过，瞎眼看见了，然后他也曾经无法行动，但是他可以得以被医治行走，他就把这些耶稣在他们身上亲自的作为分享给那些身边的人，就是做见证。这些事情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怎么可能瞎眼这么多年的人能看到，然后没有办法行走的人突然可以走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甚至会有人去来攻击他们，去诋毁他们。但这些又是真真正正让他们经历到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否认，即便很多的人让他们不要再讲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否认这些真实的事情，这个好消息。而且他们不只向他们本族的人讲，因为早期的大部分门徒都是犹太人，那不只向犹太人讲，之后他们也从耶路撒冷一点点的向外扩展，到犹太全地，到地极，去给外邦人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他要帮助人透过耶稣与神和好，回转到这个神儿女这样美好的一个样式。所以为基督做见证也是告诉我们说，神儿女的样式应该是什么。当耶稣让我们经历到他亲自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别人说，我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当我得罪神我还不认识的时候，我那种偏心我心中的这样的傲气，我心中这样的自私等等等等，我当时是一个这样的样子，但是我因为经历到耶稣，他真的改变了我看待人看待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眼光，那我如今愿意像基督一样的样式来生活，来见证他，因为这些不是出于自己。那这些美善的样式并不是某种大道理或者是空话，我们发现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真实的神，他并不像其他的一些宗教讲一些事情但是好像谁也做不到，但我们知道是这位神的儿子基督他自己亲自的完全了这一切，他成就了律法。那保罗也多次教导说你们要效法基督的样式。那很多人其实甚至包括可能信主很久的人他有的时候容易忘记，其实基督的样式除了在十字架之外也是在他这三年的服事当中是非常的真实的，他的样子很丰富，包括了他如何去接纳去引导那些被轻看的人，比如有一个门徒他叫利未马太，那他是一个税吏，他被人轻看，被他同族的人指责，被看作是罗马人的走狗因为他要去收税，而且自己还要拿一部分，所以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卖国的人，看作一个走狗。但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接纳呼召马太，也让马太经历到这种神的接纳，那他就去邀请更多的税吏，那些犹太人眼中看作是罪人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去听主的道。那基督的样式还有很多，他也去贴近那些被疾病折磨的边缘人，他去贴近那些在当时不被看重的这些小孩子，他去贴近那些知道自己的境况但又真实的想要寻求神帮助的人。 我们看到那样美好的样子真的是来自他，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也应该像他有这样的样式。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当我们所看到的，当社会当中有冷漠啊或者互害啊等等，恰恰缺少了这样的样式。那其实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并不容易，因为当学这样的样式的时候，也意味着光将黑暗暴露出来，那黑暗是会怕光的，罪恶也想要吞吃良善。那教会作为神儿女聚集属灵的家，也是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彼此的鼓励，彼此来安慰，去守住我们应有的样式。基督的样式实在是丰富。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路加福音，在试探面前我们如何来跟随基督的样式，来跟随他的见证。因为我们在试，就像当时神造人亚当夏娃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试探，那耶稣他也遇到过诱惑和试探。我们知道一些外在的试探没有办法避免，但是当我们进到耶稣他自己这样的样式和见证当中，我们就知道说他的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子，他为什么可以去抵挡这些试探。那让我们在作为神的儿女，当遇到各样的试探的时候，我们如何来为他做见证。那我邀请大家，如果可以看得见，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预备开始。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OK， 谢谢。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我们看到这些的试探，感觉好像非常的有挑战，对于当时的耶稣来讲。那这一段的记载，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啊。他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三部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啊。如果一个事情说三遍啊，那大概就很重要了啊。那在进入我们具体来看这些试探的经文之前，其实我们应该看一下耶稣他在试探之前神是如何来预备他，或者说其实我们在面对试探之前，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也要被预备一下。那这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当中的事情。因为神预备人的心，预备基督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那个时候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当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们看到耶稣他能够胜过试探，不单是去依靠神，更是有从和天父的关系当中而来的最深的那种认同、肯定还有爱。这一他爱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肯定和爱，就是天父对主耶稣的预备啊，不是他做到了什么，因为他当时还没有上十字架，就是天父他单单喜悦子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和一个表达。 我们或许都知道或者经历过啊，人所给的爱常常都是有限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是自私的，可能是有和别人做比较啊，有没有更好才会被爱，或者有些是等价交换的爱，甚至有一些是控制欲下的爱。但是当天父他去彰显他这种完全的这种美善的圣洁的爱的时候，他就向世人彰显了说，这是那样的一个圣洁的关系当中的爱。当时耶稣受洗大概是多大岁数大家知道吗？大概可能30岁左右，可能30多岁。那请问有多少人在30岁的时候听到你自己的父亲对你说，你是我所爱的，我所喜悦？我自己是没有，但是我相信也没关系，这不是说我们的父亲不爱我们，而恰恰看到说，哇，神竟然是这么的真诚毫无保留的在所有人面前不加掩饰的表达出来。那这样一个来自天父的爱，正是其实我们活出神儿女样式的源头。神单单就满足于耶稣他自己的同在，他无家型美容，他当时也并不是什么高官厚禄。那这位天父的爱对主耶稣对你我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因着耶稣得以成为他的儿女。他的爱是我们胜过试探所拥有的这样一个抵挡的一个盾牌。或许很多时候啊，我们不知道说，哎，为什么孩子容易受试探，就沉迷在一些电子产品当中，或者是我们自己常常在试探当中，哎呀，就跌倒就沉迷了。那或许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当中得不到一样的认同和肯定，而是在那些虚拟的世界当中可以得到。因为人的心中都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当人没有办法去接收到这些的时候，他就会去看到有一些的试探，他宁愿落进去为了满足那样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真正的经历到他对我们的肯定和接纳，甚至这位天父是爱我们的主。那当我们知道说这是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是神他亲自的祝福与肯定，就让我们可以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那么接下来来看，要进入到试探的时候，撒旦他到底要做什么？那第一个试探是为了让耶稣，为了让神的儿女回到不顺服的这样一个失败当中。那第二个呢，是要让神儿女敬拜的这个目光偏离。那第三个试探是让主耶稣去离开救赎的计划。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里撒旦他第一个试探让耶稣回到不顺服的失败当中，其实我们可能读起来还挺熟悉的，就是不光是这个试探是跟吃有关，就是当撒旦去以食物作为一个试探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地方？在起初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在这里引诱耶稣说，你饿了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吃嘛，这和人类始祖亚当面对的第一个试探非常相似嘛。还记得当时的试探是什么吗？就是这果子你是可以吃的，他还欺骗说，哎，吃了不一定死啊，吃了你会像神的样子一样。亚当他受试探看似只是吃了这样一个果子，但其实这个试探它的本质就是让人拒绝去相信神的话语啊，去不顺服神的话语。其实当我们去对比亚当和耶稣所面对的试探，看起来就是关于吃这一件事情，好像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其实耶稣比亚当受到了试探更大。大家还记得当时伊甸园是什么环境吗？有各样的食物可以吃吗？哇，什么都可以吃，很多很多美好的创造啊，唯独那个不可以吃。哎，那耶稣在旷野当中有什么？ 啊，只有石头。我其实一开始那个 PPT 的第一个那个场景就是那个旷野当中，就是只有石头在那个旷野当中。所以当我们去对比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会发现亚当面对的是很丰富的供应，而耶稣他面对的只有石头。甚至撒旦就说，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吃嘛，对吧？因为没有别的食物。其实耶稣看起来好像更有理由做些什么啊、来满足他饥饿的这个一个需要。当然他也有能力做到，但是他又没有，因为他知道在试探之中，其实神对他的爱，神的话语是能够填满他暂时的需要。因为当这种满足需要的代价是要背逆神的时候，他无法妥协。那读的人可能又有注意到说，诶，耶稣在旷野中40天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试探，也很像以色列出了埃及多少年，40年经历的试探。而耶稣回应魔鬼的话，恰恰就是引用生命记，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句话恰恰就是在旷野40年结束之后，摩西所重新要告诉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抱怨，他们说啊，没有水，没有肉，没有好吃的，对吧？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呢。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耶稣和当时的以色列的境况是很相似的，但是他选择的回应又是不同的。亚当他经历了神创造的奇妙各种的供应，那以色列也经历了神审判埃及时这个羔羊的带赎啊，然后把他们带出来，但好像他们还没有真的去认识到神的爱。所以当试探出现的时候，他们个人的需要那个私欲就占据了主导。那撒旦在这里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是不是非常贴心？好像在说，哎呀，哪里有老爸不给儿子吃饭的，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挺合理的，好像在为他这个，为他再去做思考。但是耶稣他熟悉圣经，他知道他此刻所经历的是什么。他在经历亚当曾经所经历的试探，他在经历以色列人所面对的试探。神也要查验他顺服的心，所以他面对试探，其实是我是要听撒旦的去满足自己，还是我选择神的话，神的爱来满足我。那神的话语也帮助他胜过了这个试探。那耶稣他作为神的道 The Word of God， 他是我们的满足，他也能体会我们在试探面前的挣扎，他又为我们代求，让我们有能力可以胜过。当然这只是第一个试探啊，挑战才刚开始。好，这是刚才啊我所讲的，就是伊甸园的亚当是什么样子，然后旷野的耶稣是什么样子啊，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是什么样啊，耶稣同样是在旷野，但是他们的回应是不一样。那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试探，那魔鬼将他带到高山上，把天下万国霎时间指给他看。那第二个试探我们可以说是山上的试探啊，你可以想象一个人爬到山上啊，他是会向上看，哇，感恩神的创造，还是会向下看，哇，好有征服感，都在我的脚下。那这只是一个啊，一个有趣的一个画面。那撒旦就是带耶稣来到山上，他的动机也是去试探诱惑他，是为了让他向下看，让他享受那种高高在上的感受。其实耶稣 在福音书当中记载他经常去山上，哎，但是他去山上是干什么？对，他独自一个人，他在向上看，来寻求天父从上面而来的旨意是什么。但魔鬼带耶稣上到山，却让他去下往下看，啊，以这种权柄和这种征服感去试探他。对于他的试探是说，你要是拜我，魔鬼说，你要是拜我，我就把这万国万民都给你。这个是很 tricky， 为什么？因为老实讲，耶稣来要做什么？他要救赎，他要将人挽回，他要得着万国万民。魔鬼的试探在于，我也可以给你万国万民，这不是你真要得着的吗？你拜我岂不更方便吗？可能连十字架都省去了。但他这个地方也曲解了，他说万有都是交付我的。耶稣他来，他本就是承受万有的，他也将来会在万国万民当中掌权，甚至启示录也说一切的国都成了我主基督的国。但是他来不是在最终向万国万民作王，而是带领人脱离罪。他来是为了顺服天父的计划。那撒旦这个地方给了他一个看似最简单最快捷的方式，好像也能得着万国万民，就是只要耶稣你拜一下，省时省时又省力啊，这个一直都是可能历世历代的一些的诱惑在里面，因为大家都讲怎么便利怎么快捷啊，怎么轻松，相信是很有诱惑力的。那敬拜它一词，它也是侍奉服侍去 serve， 它们是一个词，一个是你拜一下撒旦就有这万国万民了，另外一个是你服侍神三年之后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背叛羞辱，但是你也会得着万国万民啊，他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诱惑。那耶稣他的回应仍然是引用生命记，他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要单单侍奉他啊，不能去拜或者侍奉撒旦。其实当我们回顾以色列在旷野的日子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摩西他在山上，他去向上求问说，神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呀，对吧，我是如何来管理以色列的家，因为这名甚多。那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到山上和当时的摩西很像，都是以敬畏的心去服侍神，去寻求如何来让这个百姓经历救赎。那我们看到说，其实真的是瞩目向上来看，去寻求来帮助我们抵挡这样的试探。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有很多挑战，也会有很多机会停下来啊，特别是有些事情不在我们掌控的时候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break， 但是我们会停下来向上寻求吗？还是比较容易的拿出来手机向下看，是吧？那我们知道撒旦他也被称为说谎者的父，他说一切权柄都交付给他了，哎，是真的吗？并不是。那耶稣怎么看他所说的这个谎言呢？其实这个交付的词很有意思，它有两层的意思，就是这个原文，一个就是给，给予，就是给你了。那撒旦这个地方展现的是善意的馈赠嘛，我就都给你了。但这个交付还有个意思是背叛，就是把耶稣交付，就是背叛他。所以撒旦看起来比较有善意的这样的一个馈赠，其实背后的意思是背叛。因为耶稣他知道他的权柄是从谁而来， 因为路加福音第十章讲得也很清楚，当他被圣灵感动，看到那些的人被restore 被更新了，然后开始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他就知道说，哇，这都是神所给他交付他的，让他能够带领这些的百姓能够认识神，而不是去背叛神。所以他看到人从魔鬼的权势下被带出来，出黑暗如光明的时候，他是感谢神的。他也知道说，他不是这位天父不是要将世上的荣华和权柄给他，而是要将那些得救的人给他。他也清楚他如此侍奉是为了遵循神的旨意，神救赎的计划。那我们知道说，神将伊甸的园子交给了亚当，然后亚当呢交给了撒旦，交给了蛇。神将应许的迦南地交付给了以色列，但以色列又交给了虚假的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掌控了很多啊，但好像也就成为了奴仆。看起来科技把很多东西都交付给我们了，但其实我们好像也成为了奴仆。求神帮助我们可以这样分辨啊，我们可以不被左右，知道说啊，我们的使命乃是去侍奉，来敬拜神，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神，来敬拜神。接着是最后一个试探，是在圣殿的最顶上的一个试探啊，魔鬼就领他到耶路撒冷去了，从旷野到山上啊，也就是圣殿山，然后再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的顶部。他为什么要带他为什么要带耶稣来这个地方呢？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试探？其实这是一个让耶稣去离开他使命的一个试探，因为他要耶稣去试探神。根据一些的圣经学者的研究啊，这是一个图，就是当时的圣殿和周遭的环境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就是因为当时的圣殿山是建在一个山上嘛，旁边是一个峡谷，它大概是站在圣殿的最靠东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好像你去做 cruise 的话，你知道说站在甲板中间没有感觉什么多危险，对不对？你就站在最边上看到这么高这么深，你才会经历到那种安全感的挑战啊。那在东边是圣殿的顶部和这个山谷地面落差最大的地方，所以站在这个地方对耶稣他可能自己的安全感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人在一些关系当中好像没有太多安全感的时候会怎么样？我得测试一下，对不对？看他是不是真的在意，是不是会做什么来体现说，哎，他真的是爱我的。之前我们提到了说，天父对耶稣这样完全毫无保留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对爱的表达，也是他胜过试探的动力。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想要去动摇这一点，说你去试一下嘛，神如果真的爱你，他岂不会保护你？甚至魔鬼也引用诗篇或圣经的91篇，这是一个关于人在极难当中诗人去表达说，神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啊，我们可以来向神寻求他的保护。他引用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在殿顶这样的一种缺失安全感的情况下，让耶稣去质疑，让他去试探神，就好像在说，耶稣，你确定神真的会保守你吗？你要不要确认一下天父真的在意你呢？那耶稣他的回应说，经常说你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引用的还是生命记 他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这是后面那一句。因为当以色列人被神救赎离开埃及，而且是刚离开埃及没多久啊，他们就在旷野因着好像缺少了什么，他们就开始质疑神的美善，质疑神将他们带出来的动机。出埃及记17章3节就提到说，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开始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领我们从埃及出来，你为什么要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还有我们的牲畜全都渴死在这儿？就好像那种一旦没有满足就开始抱怨，甚至认为说，哦，神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死在旷野。然后也有人说，哎，咱们回埃及吧，离开了神要救赎他们出埃及到应许这样一个计划，让他们去离弃神原本计划好的一个救赎的这样一个工作和计划。当然好像在一些的危难当中有一些这样的安全感的缺失的时候，是很容易去质疑说神在哪里啊，或者神你是不是还爱我。但我们要知道说，神他的爱不单是我们的庇护，他也是要带我们进入他的永恒当中。若耶稣像当时的以色列一样去质疑，不信靠神未来的计划，未来的美好的计划的时候去试探他，那接着他就可以继续质疑说，难道真的要上十字架吗？对不对？哎，感谢主啊，即便是在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之后，魔鬼仍然试探他，诱惑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吧。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始终守住神救赎的计划，定义走在神的这样一个救赎计划当中，即使他彰显完全对天父这样一个顺服的爱，也让我们得以有他这样一个完全的救赎作为我们的中保，作为我们的保障。那另外在殿顶上，耶稣你知道他还会看到什么吗？如果你继续看那个谷啊，他下面是留了一个很小的一个通道和出口，大家知道是做什么的吗？其实耶稣他还会看到这个墙外的这个谷叫吉伦西，或者叫吉伦谷啊。这个谷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地方是倾倒一些垃圾啊，然后呢就是不洁的东西啊。比如吉伦西它是以血洁净的话，你看到有些的旧约的经文，它是一个除灭假神，然后把那些偶像都打碎，你要烧了，对吧？烧完之后到哪里呢？倒在这儿。如果是逾越节，那个祭司在圣殿当中服侍，那些羊羔现场宰杀了之后，那些血啊，那些烧完的东西放哪里啊？哎，放这儿。处理的血水啊等等东西就是从这儿流到了吉伦西谷，所以耶稣他也能看到吉伦西。犹太有一个史学家叫约瑟夫啊，他就记录在犹太人逾越节的盛大节期的时候啊，祭司们他们能够预备25万只羊羊羔啊，然后把他们宰杀，然后这个血就从圣殿下方这个通道就倒在了这个吉伦西的这个山谷。所以耶稣他站在殿顶看到的不只是好像一个暂时的一个安全感的缺失啊，受到一个生命的威胁的感觉，他其实看到了吉伦西他作为这样一个献祭除罪打破烧掉偶像等等等等这样一个恢复圣洁而被污秽的地方，他清楚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因为神要透过他去除灭罪和偶像对百姓的辖制，那他去要背负这些的世间的罪和污秽， 他要成就神救赎，去重新恢复人圣洁样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他看到了，也感恩他，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的救赎之功他说成了。那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耶稣他一直坚持守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为我们所做的。我们预备开始。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他们从前，你们从前与神隔，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感谢神，这是他胜过了一切的试探。感谢主耶稣，他胜过这一切的试探，来恢复我们圣洁的样式，来求主帮助我们在试探面前来跟随他，来跟随他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亲自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世间确实有很多的试探，有各样的带领我们偏离你这样的一个可能和诱惑。但主啊，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应有的样式，也看到了它完全是因着主你自己的爱，它能够胜过这些。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试探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有你的爱是我们的满足，也让我们在这些试探面前知道说耶稣他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愿意来效法跟随。当我们胜过，当我们有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也可以向人诉说我们因着主你自己的大能，我们真的回转到你自己这样的一个圣洁美好的样式，做神儿女这样一个宝贵的样式。我们就谢谢你啊，来看守我们今天，我们从敬拜啊到主你自己的信息啊，愿你得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各样的啊情况当中来愿意寻求你啊，更多来经历你的爱。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